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For me, it was more of like, why my child? Why not me?
我不停问自己，点解系我个女？我宁愿病嗰个系我，而唔系佢。
It's life saving and it costs nothing.
捐血同埋捐血浆真系可以救人一命。
两岁半嘅 Mavis 本嚟系一个健康活泼嘅小朋友，佢喺墨尔本出世，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佢嘅妈妈 Charlene 嚟自新加坡，本身系一名兽医，喺医疗相关嘅行业工作。作为一个有医疗背景嘅妈妈，佢以为自己识得分辨普通嘅幼童发烧同真正需要担心嘅警号，但系喺短短一个星期之内，一次睇落好普通嘅发烧，就将佢个女由屋企带到去医院深切治疗部。得出嘅系一个极为罕见而且发展非常迅速嘅血癌结果。今集嘅人物志会同大家讲下呢位两岁半嘅女童 Mavis 突然确诊血癌嘅故事。
Mavis was born in 2023.
Mavis 喺2023年出世，一直都系一个好健康嘅 BB。成长过程里面达到所有嘅发展里程碑，喺上年11月之前都完全冇任何健康嘅问题。
对一位本身喺医疗相关行业工作嘅妈妈嚟讲，这个一直都很健康的情况也都令之后发生的一切更加难以接受。
So initially it was just an announcement from her daycare that there was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一开始只是托儿所出现一些手足口病，我们以为是一般幼童感染。
手足口病、发烧、隔离几日，这些似乎是每个幼童家庭都会遇到的情况。
We've been giving her Panadol.
我哋一直俾佢食退烧药，但佢嘅烧一直冇退过，而药物都完全冇效。
退烧药冇效未必一定系大病，但呢个情况持续咗几日就开始令人不安。
She even fell asleep on the couch.
有一晚，佢一边食紧哈密瓜，一边喺梳化上面瞓着咗。
Charlene 之后带 Mavis 去睇家庭医生。他跟家庭医生说 Mavis 的肚子看起来比平时大，但是医生就说幼童的腹部大小不一，加上他没有排便，不能够确定是不是便秘引致。但是几日过去， Mavis 不再玩不再吃，成日只是睡， Charlene 就知道他的女儿已经不可以再等。
Then on Saturday morning,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go to hospital because I.
去到星期六上昼，我哋决定即刻送佢入院，因为我觉得佢已经唔可以再等落去。
She just told us that her blood test revealed a very abnormal.
医生同我哋讲，佢嘅血液检查非常异常，怀疑系白血病。
由普通发烧到怀疑白血病，中间只系相隔咗几日，而对一个家庭嚟讲。世界就在那一刻完全改变。
Why my child? Why not me?
我不停问自己，为什么是我的女？我宁愿病那个是我，而不是她。病发前几日，她还跟我一起在厨房焗香蕉蛋糕。
几日之间，生活由厨房转到去深切治疗病房。Mavis 最初诊断是最常见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但化验结果显示并不符合典型的特征。接近两个星期之后，先至确诊是由人类疱疹病毒引起的罕见淋巴瘤。由于疾病极为罕见，并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案，他目前正是接受化疗，并等待进一步检测结果，来到决定下一步治疗方向。目前 Mavis 仍然接受治疗，期间亦都出现过一些并发的情况，医疗团队正是密切监察他的状况，并因应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来到控制他的病情。对家人来说，这段路充满不确定，只能够怀着信念一步一步向前。
儿童期全身性 EB 病毒阳性 T 细胞淋巴瘤是一种极为罕见并且是进展迅速的儿童血液恶性肿瘤。它是属于 T 细胞淋巴瘤，并且和 Epstein-Barr virus 即是 EB 病毒的感染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体免疫系统是能够有效地控制 EB 病毒感染，但是在这种特殊的疾病当中， 病毒是会诱发 T 细胞出现异常以及恶性增生，并且迅速扩散到全身多个器官。由于这种疾病的恶化速度快，对治疗反应有限，复发的风险亦都高，所以全球的病例数目是极少，因此亦都被视为一种高度侵略性并且是非常罕见的儿童血液肿瘤。
这种病连西雪梨大学及雪梨科技大学林奇恩医学教授都形容是罕见之中的罕见。
但这一类的疾病它的早期症状和一些常见的感染是高度相似的，包括是持续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疲倦、食欲不振等等，甚至可能对一些退烧药或者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反应，因此很容易会误导为一般的病毒或者细菌感染，从而是延误了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的。如果儿童出现一些我将要讲的一些的情况，家长就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是尽快求医了。例如是发烧持续超过一个星期，或者是反复高烧，精神和活动能力有明显的下降，呼吸困难或者气促，面色变得苍白，容易疲倦，有不明原因的肝脾肿大或者淋巴结肿胀，验血结果出现异常，例如白血球的数目明显下降的话，在这个情况之下，家长可以先向家庭医生、急症室或者儿科医生求诊。如果初步评估或者检查发现异常，就应该及早转介到儿科的血液以及儿科的肿瘤专科去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了。
对于这一类高度侵略性的血液肿瘤，药物治疗往往只是第一步，当病情涉及免疫系统的话，从医学角度就会开始想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重建一个全新的免疫系统。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的主要目的是重建一个健康而且是正常运作的免疫系统，用来去取代原本已经受到 EV 病毒影响并且出现恶性变化的免疫细胞。对于这一类高度侵略性并且复发风险极高的疾病来讲，成功移植往往是目前唯一有机会能够达至长期存活甚至是根治的治疗模式。
不过一提到骨髓移植，很多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危险，要开刀会伤身，但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有超过九成以上的造血干细胞捐赠都是采用外周血干细胞的采集方式，即是说捐赠者只是需要接受几日刺激白血球生成的注射，之后呢就以类似捐血的方式去进行采集，是无需要做手术，风险亦都是非常之低。传统抽取骨髓的方式已经是较少使用的了，并且整体的安全性也都是已经大幅的提升。
既然程序不算复杂，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病人要等好耐，甚至等不到骨髓移植呢？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是需要高度吻合的 HLA 基因配对的，成功率可能低至几万分之一，因此登记的人数越多，病人能够找到合适捐赠者的机会就会越大。对于儿童病人来讲，病情进展迅速，及早找到合适的配型，往往是直接影响治疗的生成以及他的生存机会的。
而对华人家庭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更加现实。
HLA 基因和我们的族裔背景是高度相关，如果捐赠者资料库里面某一些的族群比例是不足的话，那相关的病人找到合适的配型的机会也都会是显著降低的。因此鼓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背景的市民去登记，对提升整体配型成功率以及是挽救生命是至关重要。对于病人而言，一名合适的捐赠者往往就是一线生机，登记程序简单而且安全，未必一定会被配对得上，但是每一个登记名额都有可能为病人带来希望。 作为医生，我鼓励符合资格的市民了解相关资讯之后积极登记，因为一个看起身好像很简单的决定，随时可以改变一名病童甚至一整个家庭的未来。
对医生来讲，每多一个登记名额就多一份可能，而对 Charlene 来讲，每一个登记都可能是救回女女的希望。在社交媒体上， Mavis 的妈妈 Charlene 开始主动向其他人发出呼吁。
I would urge everyone to even if sick，
我们真是诚心恳求大家的帮助，如果你合乎资格，请考虑登记成为干细胞捐赠者，帮我们为 Mavis 找到一个合适的捐赠配对。
I guess it's not just for Mavis, right? It's for other patients who are also on the waiting list, waiting to find a match.
即使你同 Mavis 未必配对得上，你都可能配对到其他病人，而呢一个配对随时可以救翻一条生命。
Mavis had about 9 or 10 transfusions. Yeah. It's life-saving and it costs nothing to the donors.
Mavis 已经接受过大约9至10次嘅输血。捐血和捐血浆真的可以救人一命。
对 Charlene 来说，一次扫描、一次登记、一次捐血未必即刻可以改变到世界，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唯一的希望。而在社交媒体上面， Cheer for Mavis 的支援页面已经有不少他的朋友和家人分享了 Mavis 的最新状况以及对他的支持。贴文提到，Mavis 确诊了一种极罕见、侵略性极高的儿童血癌，全身性 EBV 阳性 T 细胞淋巴瘤。他需要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找到合适的骨髓捐赠者，才能够有机会生存下来。社区团体、朋友和义工也都已经主动帮忙将信息广传，希望透过更多人关注和行动，帮助他早日找到合适的配对。亦都希望大家关注其他同样需要救助的病痛。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